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前面几个礼拜跟大家讲了一系列的跟认识神有关的信息，然后呢，因为我们认识神被神称义，接着呢，我也跟大家讲了我们称义之后所带来的福气。那么这一切的福气是怎么临到我们的呢？或者说我们是怎么认识耶稣基督的呢？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被圣灵感动。那么我们被圣灵感动认识了耶稣，我们被圣灵感动得到了福气，接下来我们同样是被圣灵感动在地上过生活。也就是说，我们信耶稣得救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一个被圣灵引导的生活。所以我们要认识一下圣灵。因此呢，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段跟圣灵有关的话题。这个怎么不灵了？好，那么如果弟兄姊妹有圣经，可以打开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三节，我为大家读这段经文。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三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的，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住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好，我们一起为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向主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使徒将你的话语赐给教会，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机会能够来敬拜你，能够来阅读你的话，聆听你的话。以上的时间我们奉你的名宣读了你的话，我们祈求你在以下的时间用你的圣灵将你话语的亮光赐给我们，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认识你，认识你给我们的救恩，也认识我们今天该怎样行。恳求你赐福给今天来到这里聚会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因着敬拜你能够享受你的喜乐同在与安息。也求你祝福我们中间有疾病的，有软弱的，有身体不方便的，让他们能够在你的里面享受安息。我愿以下我们所做的所讲的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在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关于罗马书呢，我已经在不同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几次，每一次我都会跟大家介绍罗马书的结构。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呢，大部分应该对罗马书很有印象了。那为了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有所了解，那我们呢对经文进行一些观察和解释。刚才这段圣经里提到圣灵，大家知道我们基督教教义神学关于神论部分有神论、基督论、圣灵论。就是关于圣灵论，你们记住，一定记住一件事，讲圣灵论最清楚的、最精彩的就是罗马书第八章。 然后还有罗马书第五章，所有讲圣灵论的一定离不开这两章。那我跟大家了解介绍一下，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先了解一下圣灵。基督徒相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什么是三位一体呢？这是奥秘。任何一个人你把三位一体讲清了，你就是异端了。历史上有很多什么形态论、神格唯一论，他们都把三位一体讲得很清楚，所以都被教会定为异端。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我们是人，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神。我们知道这么一点，对我们得救已经够了。就比如我们在洛杉矶，我们知道洛杉矶有这么多，但这不是洛杉矶的全部，大家应该知道。但是我们在洛杉矶这是真的，就是我们知道的神，圣经启示多少我们就知道多少，圣经没有启示的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启示的我们不能说没有。这是我们对先对三位一体有一个定论，就是那是一个奥秘。我们只知道哪一点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尊同荣，他是真实的有位格的神，他不是一个想象，不是一股力量，他真的就在我们中间。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因为神跟我们的位格不一样，因为我们人只能了解这二维空间的，对三维空间的，像那些三维码之类的，对我们来讲都是难处。神是超越四度空间的，赵永基灵派人写了本书叫四度空间，其实他写的也不全也不对。神是超越一切空间的，超越一切想象的，所以我们不能完全认识。那么我们讲圣灵，圣灵是被很多基督徒呢忽略的，比如在教会讲道的时候讲基督的多，讲圣灵的少。那么也被有些人呢又过混了，比如灵派他们更多的讲圣灵，所以呢因为灵派的人更多讲圣灵，以至于福音派的人是不敢讲圣灵。其实这两个都是极端，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是一样重要，对吧？那么在创造的时候我们讲圣灵，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同工，当人类犯罪堕落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仍然是同工。比如说圣父计划了救恩，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施行了救恩，圣灵感动人认识耶稣的救恩。比如今天我们相信的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那么今天跟我们同在的是谁呢？就是圣灵。所以如果你忽略了圣灵，知道多么严肃吗？那有时候我们祷告，当然你口头祷告主耶稣啊没问题，三位一体的神，按照圣经教导我们的祷告怎么祷告呢？被圣灵感动向父祷告，结束是奉耶稣的名，就是圣经讲得很清晰。那么今天耶稣有没有与我们同在呢？他是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严格意义上讲，如果讲三位一体是不分开的，那当然耶稣与我们同在。如果讲三位一体三位的位格的独立的工作，今天是圣灵与我们同在，因为主耶稣基督二次降临就接我们回天家了，大家理解吗？所以我们讲今天我们每一次圣餐的时候，我们借着信心领受圣餐，纪念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他是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那是怎么理解呢？当然有点神秘，有点困惑，在神学上就是这样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圣灵是非常重要的。已经刚刚过世的英国著名的当代的福音派领袖神学家巴克讲，这一段话是巴克讲的，圣灵是我们的主，是生命的赐予者，在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时候，圣灵与父与子一起创造了世界，圣灵也曾借着众先知在人类历史中说话，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在耶稣基督的门徒身上，并一直感动人相信耶稣基督，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今天一切的福音工作都是圣灵。巴克接着说，圣灵是耶稣的代表，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了，今天圣灵是代表圣父与圣子，今天在人心里动工，圣灵作为我们的保惠师，也是我们的安慰者、辅导者、帮助者。圣灵与圣父及圣子耶稣基督一样，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那么圣灵是耶稣的代表，圣灵是引导人认识耶稣基督的，也就是说圣灵在地上的工作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那么辨别圣灵的一个镜子就是看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比如今天有的人强调他被圣灵充满有医病的能力，我们不要承认，因为他的中心是医病，那些魔术师甚至于很多人医生也能做到。 如果有人叫圣灵充满，让我知道未来的事，我们也不承认，因为那不是圣灵也能做。圣灵只辨别一件事，如果你是被圣灵感动，你一定是强调耶稣基督，这就是出于圣灵。所以对那些神迹奇事我们不要上当。比如圣灵的工作，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讲，圣灵是引导人认识耶稣的。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讲，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讲，圣灵是为引导人认识真理的，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节讲，圣灵是为荣耀耶稣基督的。我们看圣灵的工作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也就是说圣灵今天来干什么呢？他是引导人认识耶稣的。那么如果一个人他说他有圣灵感动，他没认识耶稣，那肯定不是圣灵，因为圣灵没有做别的事，圣灵只做一件事，引导你认识耶稣基督，没有别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是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前面我跟大家讲，罗马书第八章是解释圣灵最重要的经文，也就是六十六卷圣经很多地方都讲了圣灵，哎，罗马书第八章最重要。圣灵这段圣经解释圣灵呢，里面赐给了我们新的生命和新的生活，因为圣灵引导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新的生活。因为我们有了新的生命，当然我们要有新的生活。在罗马书第八章这一段，这一章经文圣灵呢出现了十八次，其实准确的讲应该是十九次，因为在原文上找翻译成中文没有找，所以我就写十八次。那我已经列出来了，有机会大家可以看看十八章这个第八章的经文，找了圣灵这个词出现十八次，而在罗马书前面一到七章只出现三次。那这样对比呢，可见罗马书第八章的主体其实就是讲圣灵。保罗谈到圣灵和基督徒的关系有两处经文，一处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一处呢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的一到十一节，上次我跟大家讲过了。巴克呢他解释了罗马书第八章，他说罗马书第八章彻头彻尾是有关福音确据的论述，不论是在罗马书或者新约全书，此章呢都鹤立鸡群，犹如珠穆朗玛峰、傲视喜马拉雅群山一般。那么就是说彻头彻尾的是讲福音的确据，而福音的确据是怎么临到我们的呢？那就是圣灵。所以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传道人都讲，如果说六十六卷圣经你都不看，你只看罗马书，你就能明白很多道理。这话讲的呢稍微有点夸张，但是呢也有一定的意义，就是说明罗马书很重要。但如果说不看其他的经文，只看罗马书就能明白了，有点夸张了。因为罗马书的很多经文是基于旧约圣经的，如果你没有看过其他的圣经，你只看罗马书，你不能明白。只不过罗马书对其他的内容呢做了总结。那么为了我们更多的了解罗马书第八章，我们需要看一下经文的上下文。我跟大家讲，解经一定要观察、解释、应用。如果没有观察就解释，可能偏；如果解释完了不应用呢，那对我们也没有多大意义。所以我们观察、解释一定要应用。罗马书第五章呢，它的上文讲因信称义的结果，其实呢就是像大纲一样强调了与神和好，我们以神为乐，因为我们本来是仇敌，因信称义了，我们跟神和好了，当然我们就跟神享受快乐。那第六章呢就讲了因信称义脱离了罪的捆绑，走向了神所赐的新生活。其实第七章呢讲到了因信称义脱离了律法的捆绑，我们享受了自由的生活。而第八章呢是讲因信称义呢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走上了神所赐的有圣灵同在的新生活。也就是讲五六七八，因为第五章讲的因信称义，六七八三章保罗分别告诉我们脱离了罪、脱离了律法、脱离了死亡。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罪带来了死亡，死亡脱离了，那我们就得到了自由。所以呢其实某种情况来讲呢，第八章刚才我们数读的这段经文一到十三节是重申了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到十一节在基督里的人得胜的结论。 就是对前面做了个结论，就是对那些信耶稣的人来说，赦免代替了定罪，因为我们本来该被定罪，因为信耶稣呢，我们得到了赦免，所以赦免代替了定罪。因为定罪就是死亡，我们信耶稣呢，脱离了死亡，所以呢，永生呢代替了死亡。这是对基督徒来讲的，在基督里的人。那么从五章到八章中间经过了第六和第七章，也就是说五章和八章就像一条河的两岸，六跟七章呢就是这个两岸的桥梁，也就是从第五章过渡到第八章，经历了中间的第七章。第五章讲因信称义之后，然后呢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一个两个代表，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和亚当里。他在讲什么呢？本来人类的代表是亚当，因为亚当失败了，所以呢将他的代表都带入死亡之中。不信主的人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老是讲我们是罪人呢？因为我们的祖宗亚当是罪人，那我们跟着他都是犯罪。我常常跟大家举一些例子，这个原来中国呢没有加入这个国际贸易组织，所以在中国买电视机买汽车所有的工业产品都很贵，大家应该还记得。当中国加入 WTO 以后，我们的这个电子产品立马下降。那么签字的人是谁呢？当时外经贸部部长石广森，就他一个人签字，全中国人没有都签字，因为他是中国人民的代表，他签了字我们就享受了这个福利了。那么如果他签错了一个字，要知道结果，比如俄罗斯普京跟乌克兰发动战争，美国对他制裁，卢布贬值，不是光贬普京的，所有俄罗斯老百姓都贬值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代表，亚当是我们的代表，亚当跟魔鬼签了个协议，进入最终进入死亡中，所以他的后代子孙全进入最终。神又派了个新的代表，那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信耶稣呢，就是说我们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代表，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跟我们发生了关系，这叫什么？代表原理。那么然后呢，这些做了第八章呢就做了总结，因为第五章讲了代表，第八章就讲在耶，第一句话第一节，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亚当里面迁到耶稣基督里面了。我们是怎么迁进来的呢？六章七章给我们做了解释，因为我们在罪里面我们是死的，所以第六章讲我们脱离了律法，第七章讲我们脱离了罪，第八章就脱离了死亡。所以这个圣经的上下文是非常重要。我知道华人基督徒看圣经常常会犯一些毛病，喜欢看哪一段就讲哪一段。比如我们有时候同工之间、弟兄姊妹之间、家人之间沟通产生的矛盾是怎么沟通、怎么产生矛盾的呢？因为我们忘了前面讲的内容，我们直接讨论下面的。这也是我常常跟一些人产生，因为我这个人很注重逻辑思维，我很注重我们前面讲什么。很多弟兄姊妹、很多朋友，包括很多人呢，他只前面讲的话都忘了，就谈那一点了。哇，这个对我的我很受不了的。因为你没有前面的，我们哪有今天在谈这段话呢？就是看圣经也是这样。那么第八章的思想，因为我在跟大家看上下文，第八章的思想其实是接着第七章讲的。第七章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它是讲什么呢？信耶稣之前和信耶稣之后的不同光景。那么第七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描述信耶稣之前，就是罪在不信主的人身上作王，人虽然知道行善却做不到，最终呢还是作恶，就是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其实弟兄姊妹，我今天讲的很多东西你们记住，帮助你了解罗马书，解释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呢，是解释罗马书的分水岭。就是现在基督教里面很多宗派，其实很多宗派呢，这一段圣经是很多宗派的分水岭，当然也是解释罗马书这一段的分水岭。罗马书讲什么呢？保罗说，我真是苦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很多人讲这是保罗描述他软弱的光景，如果这样解释呢，那就麻烦了。这是一种观点，就是认为什么呢？是信耶稣的人有软弱，想行善做不出来，这很符合很多基督徒，或者很多人呢都是这样解释，大部分的华人教会是这样解释的。那么一种解释呢，那是指没有信耶稣之前的光景。那么正确的解释应该是 没有信耶稣之前的光景。当然有人就讲了，从没有信耶稣的人知道行善吗？其实我们没信耶稣之前，我们都知道要行善，我们行不出来，大家什么身份？我们都知道很多缺德事不该干，但是我们记不住。那么但是今天有些人讲了，那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他软弱的光景，这是给自己找借口，这种解释是不符合圣经的。为什么讲不符合圣经呢？我们要尊重圣经本身，因为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讲，如今那在耶稣基督里的，这句话是针对前面的。大家读圣经，只要你能达到小学五年级的水平语文功夫，你就明白了。前面保罗讲，我真是苦啊，我被罪缠绕的痛苦。然后呢，第八章第一节讲，如今，这个如今肯定是针对以前，对吧？如今那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为什么？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是不是这样讲的？如果第七章是描述一个信耶稣的人的软弱，跟第八章直接冲突，直接矛盾。所以讲正确的解释什么呢？那是指没信耶稣的人的光景。所以这里有两个特点，第一，如今是回应前面的；第二，第八章讲了，既然已经被释放，既然已经脱离了罪和死的律，怎么又被罪捆绑了呢？不可能嘛。因为第七章在讲什么？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被罪捆绑了。第八章保罗讲，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得了释放，得了释放的人怎么可能又被捆绑呢？这是不符合经文的。所以呢，第七章是描述信耶稣之前的光景，第八章是描述信耶稣之后的光景。因为信耶稣之后，第九罗马书八章第九节讲了，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自由的。所以弟兄姊妹呢，解释第七章，当然你有你的解释权利。哎，我也知道我们学过查经，我不知道你们解释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你是怎么解释的。你看，我就认为那是一个信耶稣的人软弱，所以我今天基督徒我软弱我犯罪都有理由，那你就继续这样解经，你就继续这样犯罪吧。那么保罗的解释不是这样的，保罗的强调是什么呢？其实他第八章就是强调，我们信耶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过了新的生活，因为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已经胜过了肉体，我们基督徒靠着圣灵，我们是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可以过圣洁的生活的。因此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到的一个题目，就是生命的圣灵，赐生命的圣灵。圣灵是赐我们生命的圣灵，那个副的题目呢，就是享受圣灵里的生命，活出圣灵里的生活。因为我们有什么生命，我们就有什么生活。比如狗，一只狗，我们家里养的宠物狗当然过得很好，如果那个野狗它是什么都吃的，对吧？那或者那个羊它就吃草的，老虎就是吃肉的，什么生命决定了它喜欢什么。猪它就喜欢到脏的地方去，但是现在养猪场的东西没脏的地方了，他找不到了，但如果有他还是要去，因为讲不同的生命喜欢过不同的生活。那么你是什么样的生命，你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反过来讲，你什么样的生活，也就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生命。那么圣灵里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圣灵里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我跟大家讲，第一点，圣灵里的生命是自由的生命，自由的。那么圣灵里生命是因为从罪里面得到了释放的生命，圣灵里的生活呢，也是从罪里面得到释放的自由的生活。在基督里的人就是被基督释放的人，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自由了，我们拥有了自由的生命，所以我们也拥有一个自由的生活。经文讲，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里讲得很清晰，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律法既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的，就是律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律法本来犹太人想借着律法达到神的意，结果没做到，是吧？神就所以呢，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那这段经文就给我们解释在基督里的不定罪了。他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因为读这段圣经要有一定的旧约背景，如果一个我们没有旧约背景，我们不知道。他讲了，就是律法既因肉体的软弱与所不能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犹太人他们本来想靠着遵守摩西律法达到神的要求，结果不能，因为人永远做不到，所以神就派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就是耶稣基督来，就是耶稣基督成全了所有律法的要求。就像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去吃，吃完饭呢，我们吃完饭我们都没买单，然后呢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去了，那今天所有吃饭我全买单，那我们都不要买单了，就这么简单，就是我们所有人不能完成的，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成就了，使律法的义，注意这个律法的义，就第三章讲犹太人做不到的，使律法的义呢就成就了，就是说耶稣基督达到了律法的要求，他成就了律法要求的义，所以我们信耶稣呢就得到了，所以呢就随从到我们的圣灵的人身上。因为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讲世人都犯了罪，然后呢六章二十三节讲罪的工价就是死，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讲死后也有审判，看看罪有多可怕，这一切都是跟罪有关，有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有审判，就是在罪恶势力以下的人就是死亡，他的结局呢就是审判，没有别的，对吧？定罪这个词跟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咒诅是一个字，一样的，被定罪就是被咒诅，被定罪就是被审判，被定罪呢也就是死亡，所以在耶稣基在罪恶里的人是没有任何的指望的，唯一的结局就等候审判，等候死亡。那么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才能得到释放，因为保罗宣告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因为你在律法下你在罪恶里面定罪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定罪了，其实得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搬家，从罪里面搬到耶稣基督里来了，被释放了，知道吗？被释放了，得自由了。那么在耶稣基督里为什么不定罪了呢？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定罪了。我们每个礼拜为什么都要举，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为什么举行圣餐呢？就是纪念耶稣为我死，表明，一定记住，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我也跟他同定十字架。那弟兄姊妹讲，耶稣都在两千年定十字架了，怎么我们也跟他定十字架呢？其实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了我们。大家可能不太理解，约翰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常常跟大家打一个比喻，那比喻当然不能讲明事实，比喻可以让我们明白那个事实。比如说我们中间有些妈妈怀孕了，我们怀孕了，我们去日本旅游，我们去新加坡旅游，我们去欧洲旅游，等我们回到洛杉矶把孩子生下来了，孩子长大以后呢，我们告诉他我带你去过日本，孩子纳闷呢，你据我知道我在洛杉矶降生以后就没有离开洛杉矶啊，你什么时候带我去日本的呢？妈妈说我还带你去过欧洲，你什么时候带我去欧洲的呢？因为在娘胎里带你去过，这算不算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就像一个孕妇，他早都怀了我们，因为我相信的救恩论是预定论，神要救的人他早都知道，因为圣经里讲的，圣经有多处经文讲的，他不是今天碰巧了我来到教堂了我得救了，不是的，我们能够得救那是因为我们在神的预定行列之中，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都在那里，所以我们在耶稣，所以圣经里讲我们跟主同死，受洗的时候罗马书第六章也讲我们跟主同死，我们将来也跟他同活，圣经有很多经文都是这样跟我们解释，我们跟他一同受苦，我们将来也跟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得救是多么感恩，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神这个看我们现在哪一点做得好，是神早都预定了我们， 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因为我们跟他已经在钉十字架，我们的肉体罪恶已经死了，所以将来审判我们不在行列。那为什么我们又是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你今天不好的传福音交不了账呢？就是讲我们将来交不了账，不是在白色的宝座那里交不了账，你是今生就交不了账。至于上帝怎么跟你算账我不知道，因为你上帝是肯定要算账的。因为我们弟兄姊妹，其实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呢，不在乎将来，更在乎今生。但你不要以为今生你能逃得了，上帝是肯定要跟我们算账的。所以弟兄姊妹呢，就是别人误解你、攻击你、回报你，你都不要在乎，你在乎的就是上帝找你算账，你能活交得了账，对吧？那么就是说，那为什么不定罪了？接下来8章二到四节跟我们解释为什么不定罪了。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这很简单吗？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力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们，因为我们做不到的耶稣基督替我们做到了，因为我们不能达到律法的要求，耶稣基督替我们达到了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不定罪了。保罗这里给我们解释的有理有据。以前以色列人想借助律法毁灭罪，他们失败了，他们没有做到。现在神借助耶稣基督毁灭了罪，所以才把我们从罪里面释放。耶稣基督做了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他说如果说你不能将那个家族打败，你就不能从他家里拿东西，如果你不把魔鬼打败，你就不可能从魔鬼手里拯救我们。所以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是先打败了魔鬼，先毁灭了罪，先毁灭了死。所以对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讲呢，死已经不恐惧了，因为死对我们已经没有效率了，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复活了。我第三点跟大家讲的，知道吗？所以呢，耶稣基督都打败了罪，也打败了死，所以拯救了我们。这是基督教神学的神秘性的一部分。为什么叫？其实它是很客观的。为什么也神秘呢？因为我们人的脑子认知不够，我们就相信圣经讲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所以在圣灵里的基督人呢，已经脱离了律法，脱离了律法的捆绑。但这里就涉及了一个问题，基督徒要不要守律法呢？我们常常问到这个问题，其实我已经几次解释了，如果你以后还不知道，那就是那不是我的责任，那就是你的责任了。我已经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讲守不守律法。你看今天很多基督徒糊里糊涂的，甚至有些传道人也不知道守还是不守。你看他不敢讲不守，因为圣经讲要守律法，他也不敢讲守，因为很多律法他没守。我今天告诉弟兄姊妹，守律法，因为圣经讲的。那怎么守律法呢？律法分成三类：民事法、宗教法和道德法。我们守律法的哪一点呢？比如圣经里的民事法，我们不用遵守，那是圣经对我们来讲，我们仅仅把它当作圣经。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呢，那既是他们的历史，那也是他们的律法书，那也是他们的圣经。因为圣经里的民事法相当于美国有美国民法，假如我们需要打官司，有美国有民事律师，比如说美国很多律师，有移民律师，有什么这个律师那个律师，什么我们中间有很多学律法的，有什么说国际法的，还有学民事法的。比如那是以色列的民事法，在美国的人不熟，在中国的人也不用熟。比如中国有中国的民法，大家理解吗？你没法熟，你也不用熟。举个例子，他有一条民法，如果你一头牛没拴好把人家牛抵死了，那怎么办呢？你要赔人家一条活牛，死牛你留下来。假如说我们在美国这个牛抵死了，你说圣经这样讲的，那人说我不信圣经怎么办呢？在美国不用拿圣经跟他讲话，到法院，他要不赔到法院起诉他吗？美国有美国的民法，理解吗？弟兄姊妹，旧约圣经一大堆都是民法，我们不用守。是那叫牧师你怎么这么胆大呢？事实上我想问弟兄姊妹，哪个基督徒你守过？我不是胆大，我是诚实，不用你们困惑。我告诉你，当我告诉你的我承担责任，你不用守。那么宗教法我们也不用守，因为宗教法是耶稣，比如说我们今天犯罪了，在宗教法规定，有钱人像我们中间有钱人，你犯罪了 买一头水牛，然后呢让牧师，那时候是祭司，那今天没祭司了，只有牧师给你祷告，让你的手拍拍牛头，你的罪归给牛了。那我穷买头羊，我还穷买头鸽子，这是宗教化。今天我们守过了吗，弟兄姊妹？不用守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犯罪了，我们直接跟神祷告，主啊对不起，我今天犯罪了，求你赦免我的罪。如果我贪了别人的便宜呢，把便宜还给人家，就这么简单。我们没有守，所以我们也不用守宗教法。那还有一部分叫道德法，要不要守呢？守。所以我们今天守律法是守什么法呢？守道德法。哪些属于道德法？不要淫乱。圣经说耶稣基督呢在马太福音更新了，为什么我说要守道德法呢？因为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重新给我们解释了，耶稣所解释的都是道德法，他没有解释民法，也没有解释宗教法，他唯独解释了道德法，并且他更新了道德法。耶稣基督的道德法比旧约更高。比如旧约圣经讲你不能犯淫乱，耶稣说你看见那个女的你动了淫念，你已经犯了罪，更高。旧约圣经说你不要杀人，耶稣说你恨人的就是杀人。这是都是什么话？也看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耶稣所解释的都是道德话。基督徒要不要守律法？守，守道德话。所以我们不要一提律法就困惑。那么律法为什么要守律法呢？律法的功能我也跟大家讲过，律法有三个功能：刑罚的功能、保护的功能和教育的功能。其实三个功能都是一样恩典。律法让你绝望，因为你做不到这个律法，因为律法让你给你定罪，因为律法让你绝望，所以呢你要盼望耶稣基督，因为你绝望了，走投无路了，你才盼望耶稣基督，所以律法是救你的。刑罚就是让你绝望的，绝望就是让你盼望耶稣的。第二个，律法可以达到保护的功能。你看，不要以为很多人不怕法律，比如在美国这里，我们开车不敢乱开，你们是不是因为怕交警罚款？律如果没有，比如说洛杉矶没有交警了，或者这门口马路呢也不限速了，你们估计在这条马路上平均一年要发生多少车祸？就是因为有律法的要求，人们的行为才做了收敛，你们承不承认？比如我们去很多商场，位置很难找，旁边一直排开五六个都是残疾人的车位，看过吧？你敢停吗？如果没有律法要求，那残疾人也停满，残疾人来就找不到位置了。大家承不承认律法是可以保护人的？比如说你去骚扰别人，就人家一告状你就犯罪，律法是让很多人收敛了行为，所以律法是保护的功能，这是神的恩典。律法是教育的功能，因为没有律法我们不知道哪件事该做哪件事不该做，律法教育你，律法让你知道，让你懂得哪些该做不该做。所以律法的功能就是神的恩典。我跟大家讲过这个律法的分类和律法的功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罗马书的经文，看看经文的主体。我们再看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节跟四节呢，他将律法和福音结合在一起。律法和福音的标准目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它的功能不一样，拯救的角色不一样。因为律法也是想救人，这是它的目的，但是呢它却达不到救人的目的，所以它的功能不一样。但谁能救人呢？福音，耶稣基督可以救人。律法的目的是想救人，但是他救不了，所以律法只让你绝望，福音来救你，所以他们的角色不一样的，都是恩典。比如说在法官打官司，法官坐在上面判案，有公诉人，有辩护律师。如果我们犯罪了，我们当然喜欢辩护律师了。那么其实呢，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一个什么目的呢？不要产生冤案，让法律能够得到正义的划分实施。如果对我们一个被告来讲，没有法官没有公诉人才好，如果没有法官没有公诉人，还要律师干什么呢？那么对一个公诉人，有时你看唇枪舌战，他很不喜欢这个律师，但是如果没有律师， 公诉人也可能会错，法官判案也可能会失去公平，知道吗？他们起到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法律能够公义的实施，为了维护法律的正义，所以他们的角色不同。那么也就是律法呢让你绝望，福音呢来救我们。律法让我们知道罪，福音救我们脱离罪。就像我们到医院看病去做 X 光，有时候 X 光不够清楚，做磁共振，磁共振给你排除了很多问题，磁共振能救你吗？不能救你。磁共振或者 X 光帮你的病照得一清二楚，它一毫都不能减轻你的病，谁能给你治病呢？医生借助医药。那你还是医生好，但如果没有磁共振，医生用肉眼能看人家骨头里的毛病看不到呀。也就是说他们的功能不同，他们的角色不同，他们的共同达到一件事，给你的病治好了。律法就像 X 光一样照出你的罪，耶稣基督就是医生救你的命。就是他们的角色不同，在得救之前我们是在被律法的捆绑之中。就像我们去今天让 X 光照，照多了也不好， X 光本来就辐射，所以我们不能长期在，谁愿意天天在 X 光里面待？所以耶稣基督把我们从那里救出来。所以我常常觉得用 X 光来比喻律法比较贴切，因为他既光照你又不能救你，耶稣基督能救我们。那么我们得救之后呢，所以我们不用遵守了民事法，也不用遵守了宗教法，我们仍然要遵守道德法。这就是，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道德法怎么要求的我们就怎么活，我们就活出一个自由的生活。我们讲犯罪，你被罪蹂躏，罪就是最凶恶的老板。我们遵守圣经的道德法，我们依靠圣灵，那是过自由的生活。所以因为我们的生命自由了，我们的生活也应该自由。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多读圣经，因为我们的生活该怎么做呢？圣经给我们指导。那么第二点呢，圣灵里的生命是一个活泼的生命，圣灵里的生活是活泼的生活，生命是活泼的生命，圣灵的生活当然是活泼的生活。因为谁从肉体的体贴肉体的事，谁从圣灵的体贴圣灵的事，就你是每个人都跟他的老板有关，体贴肉体的是死，体贴圣灵的是活。因为什么呢？因为体贴肉体的是跟神为敌，所以神不喜欢，这里讲得很清晰。圣灵的生命跟肉体的生命，这里做了个对比，谁从肉体的人就体贴肉体的事，谁从圣灵的人就体贴圣灵的事，就是很自然。当然这里给我们一个结果，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为什么呢？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跟神为敌，这是水火不容的，所以那些属肉体的人神不喜欢，要灭亡，也就是跟神为敌。这里呢让我们明白一点，就是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呢就是生命。体贴肉体的就是被肉体控制，体贴圣灵的就是被圣灵控制。肉体控制你，辖制你，苦害你，圣灵控制我们，给我们自由，给我们活泼，让我们享受人生的美好。大家知道作为人真是美好的，为什么很多人痛苦呢？那是因为被罪控制的痛苦。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被圣灵感动认识耶稣，所以我们要体贴圣灵，不要再体贴肉体了。因为有时候我们这里面会征战，就是用神学也讲不清我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脑子里有没有什么经历，有时候呢脑子里呢也喜欢一些肉体的事，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不好。那有时候呢我们可以顺从圣灵拒绝了肉体，有时候我们没有顺从圣灵，我们顺从了肉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就叫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保罗在这里讲不要体贴肉体的事，要我们的生活是一种征战的生活，想胜过罪恶，靠像征战一样，不是轻而易举的。弟兄姊妹，不是轻描淡写的，大家努力。那么当我们顺从圣灵，我们的生命变得活泼，我们才知道做人有多么美好。我们就算在病痛之中， 在苦难之中我们仍然有欢喜快乐，这是罗马书第五章讲的。如果我们没有顺从肉体的，没有顺从圣灵胜过肉体，就算在平安的时候你也觉得生命乏草无味，所以有的人活着活着就自杀了。为什么呢？因为生命里没有意义。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给我们讲了那么多人的见证，今天的生活中也有那么多人见证。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他们过得那么悲惨，我们看过得那么贫穷那么痛苦，他们还那么喜乐呢？因为他们顺从了圣灵，这是活活的见证的。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弟兄姊妹检验一下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标准。那么第三点呢，圣灵里的生命是将来呢就是复活的生命。这圣灵里的生命是将来要复活的生命。在九到十一节这里讲，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身体又活过来。我们在圣灵里的生命所得到的生命是个什么的生命呢？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活了，我们今天的灵性已经活了，我们将来也要跟主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所以我们不再恐惧死亡，因为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就从死亡迁到了永生，从魔鬼迁到了基督。这里讲到两个政权，一个是肉体，一个是圣灵。那么属圣灵的人最终能够得到生命，因为顺着圣灵撒种的从圣灵呢收永生。所以圣经也宣告呢，就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灵将来呢也必叫我们从死里复活。那么一个是属于肉体，一个是属于圣灵。这个肉体不是指我们这个身体，大家别搞错了。所以保罗说你不要这个苦待自己，我就为了胜过肉体，我不吃饭，三天不吃饭你也胜不过肉体。这个肉体不是指我们的身体，肉体是指被罪恶控制的我们的那个人性，我们这个人是吧，不是指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将来我们的身体都复活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不要犯罪糟蹋自己的身子，不要犯淫乱污秽你的身子。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这是最圣洁的，乱搞你将来怎么解释呢？所以我们的不要糟蹋自己的身子。肉体是指那个犯罪的人，圣灵那就是神。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获取了圣灵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是一个新的人了。因为我们这个人将来要复活的，大家知道吗？为什么圣经基督教那么看重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呢？你今天犯什么罪没人知道，你丈夫不知道，你妻子不知道，但是神都知道呀。所以圣经上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有很多弟兄姊妹犯罪让圣灵担忧，我不知道圣灵担忧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的身体将来要复活，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基督徒呢两件事，正面的我们就是等到复活，盼望耶稣接我们，这是我们活在世上正面的唯一的一件事。不是为了拿到好的学历，找到好的工作，找到好的男朋友女朋友，那都是小事。重要的是我们等着耶稣基督来接我们回天家复活。消极的就是我们要还债。今天早上在读这段经文，因为我准备讲到呢，知道我讲完了我就不思想这段经文了，我从这个礼拜我就开始思想下两个礼拜讲的。所以我临讲到之前我也得看看，我就在思想两件事，负面的要还债。我问我自己，我还债还的怎么样呢？我觉得我还债，我觉得总觉得自己欠的债是还不清，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那么还有一个呢，正面的等待着耶稣基督来接我，就是复活，就是我们所有基督徒所有的盼望，就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的。那么既然圣经给我们的生命是自由的活泼的复活的，因此我们弟兄姊妹呢，罗马书第八章最后两节十二节到十三节告诉了我们基督徒应该拥有的责任。弟兄们， 当然这里也包括姐妹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着肉体活着，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肉体的恶行必要活。这里讲了我们的责任，我们不欠肉体的债，我们不欠我们肉体的，就是我们不欠我们那个罪人的，我们不要顺着我们的肉体，那个肉体已经不是我们的老板了，我们不需要对他毕恭毕敬了，不是罪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用了，不要再继续顺着肉体，我们不欠他们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继续还顺着肉体活着，要知道那是要死的。保罗讲，就是我们，那我们是什么责任呢？若靠着圣灵致使肉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我们的责任就是靠着圣灵致使我们的肉体。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我们基督徒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过成圣的生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了复活得救的新生命，我们的责任就是靠着圣灵致使我们的肉体。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还债，还福音的债，我们不欠肉体的债，所以我们要致使我们的肉体。我们为了能够还清福音的债，为了将来复活跟主耶稣得奖赏，因此我们今天的责任就是征战，争斗。什么争斗呢？跟谁斗呢？跟自己斗，胜过自己的肉体。如果肉体让我犯罪，我们就不要犯罪；肉体让我贪心、恨人、嫉妒，我就祷告神让我爱人谦卑温柔，跟他争斗，让我们的肉体一次一次的失败，让耶稣基督一次一次的得胜。大家知道吗？我们今天的行为，我们常常讲属灵的征战。如果你今天顺着肉体活着，魔鬼哈哈大笑，圣灵很忧虑；如果你今天顺着圣灵打胜过你的肉体，魔鬼垂头丧气，主耶稣欢喜快乐。我想问弟兄姊妹，你怎样想让魔鬼开心呢？还是要让圣灵开心？想一想，一个让魔鬼常常开心的人，你还能开心吗？如果一个常常让圣灵开心的人，你能不快乐吗？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这里给我们提供了，强调了四点。第一，我们的回应不是可有可无的，这必须的，就是12章8章12节到13节，不是可有可无的，是必须要做出回应的，就是胜过肉体，顺从圣灵。我们呢，不能靠自己的意志去不犯罪，就是因为我们是想抵挡罪恶是不可能的，因为罗马书8章1到4节就讲了，律法所不能成就的，犹太人几千年的努力都失败了。弟兄姊妹，你今天努力也是不可能成功的，靠什么呢？我们只有靠着圣灵，我们才能不犯罪。不要靠自己的修养，靠自己的意志都不行，靠圣灵。第三呢，我们不是就是说停止犯罪才得永生，而是已经得到了永生，所以我们要远离罪恶。我们今天努力过圣洁的生活，不是换取永生，一定记住，是因为神已经将永生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不是得到生命以后，就是不是得救以后马上就不犯罪了，所以很多人虚假。其实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还会继续的犯罪，我们只是努力慢慢的不犯罪，也就是说胜过罪恶是要我们一生的努力，诚实。我们是要一生都要跟罪恶争斗。犹太人想借着律法成就神的义，他没有做到，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做到了，耶稣基督替我们做成了，所以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过成圣的生活。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生活可以成为圣洁。大家跟我一起说一遍，我相信靠着圣灵我的生活可以成为圣洁。大声一点，每个人都开口讲一下。感觉声音不够大呀，再讲一遍，声音大一点。我相信我靠着圣灵的生活我可以成为圣洁。好，感谢主，大家信心100%了。好，也就是说，就让我们知道圣灵才能达到律法的要求， 因为圣灵是生命的来源，圣灵是我们圣洁生活的来源。鼓励弟兄姊妹谦卑的依靠圣灵去祷告。所以这个刚才丽云姊妹前面唱的，圣灵充满我们，在我们里面，愿主赐福大家，也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借着圣灵感动让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让我们脱离了罪，脱离了死，让我们得到了自由的生命。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引导我们，光照我们，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让我们活出基督徒的见证。我求你看顾赐福每个弟兄姊妹，也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